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世界震怒，乌国宣布戒严。美国共和党召开 CPAC 大会，聚焦四个重点。加拿大法院首定性中共侨办是间谍组织，调查川普案的刑事检察官辞职，案件划陷僵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将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后无奈，美国总统拜登在2月24号清晨谴责了普京的行动，而英法德日澳及欧盟亦都发出强烈谴责，而乌克兰已发布戒严并关闭了民航。拜登说，当乌克兰人民遭受俄罗斯军队无端无理的攻击时，全世界的人都在为他们祈祷。普京总统选择了一场有预谋的战争，将带来灾难性的生命损失和人们的苦难。这次攻击所带来的死亡和破坏，俄罗斯必须负上全责。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将以一致果断的方式作出回应，全世界都将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礼拜四早上在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中表示，俄罗斯领导人已批准在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并誓言该国将自卫，而首都基辅已发出空袭警报，要求所有居民寻找地下避难所。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四向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英国正在宣布俄罗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严厉的一篮子制裁措施。而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亦谴责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呼吁莫斯科立即结束军事行动。北约礼拜四宣布将针对此事召开紧急会议。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可怕袭击，北约将增加其东翼的陆海空军事部署，而欧盟表示这个是欧洲二战以来的最黑暗时刻。德国总理索尔茨礼拜四形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赤裸裸违反国际法，这个是欧洲黑暗的一日。日本政府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首相岸田文雄会后对媒体表示，强烈谴责俄罗斯动摇国际秩序的行为。澳洲总理莫里森强烈谴责俄军行动是野蛮入侵，澳洲政府决定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最新行动不是为和，俄罗斯必须为其行动付出代价，并强调说，澳洲必须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以阻止中共等独裁政权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类似的军事行动。而据路透社报道，欧洲航空安全局警告航空公司，在俄罗斯攻击其邻国时，不要飞越或靠近乌克兰。而乌克兰空域在礼拜四清晨已对民用航班关闭。一年一度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今日召开，24至27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预计展会的明星将再次是前总统川普。在美国遭遇众多问题时，共和党的前景可能更加乐观。下面是关于 CPAC 今年的四大要点，亦是民主党人想知道的事。一、川普将提出一个怎样样的前瞻性愿景。川普将在礼拜六晚上的 CPAC 舞台上发言，而据会议组织者说，他预计将提出他对美国的愿景，而这个是很多人最关注的话题。二、关于乌克兰，共和党将发出什么信息？随着乌克兰危机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战争，很难想象俄罗斯对这个前苏联共和国的入侵不会成为 CPAC 会议的一个主要讨论话题。但是随着美国及其盟国采取行动对俄罗斯进行惩罚时，美国共和党对危机的反应不一定是统一的，这些分歧在 CPAC 上如何发挥仲有待观察。而很多共和党人，比如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及参议员马可卢比奥， 以敦促拜登政府对俄罗斯采取更严厉的行动，认为渐进式的经济制裁不足以震慑俄罗斯。三、2024年共和党人将如何与川普合作？目前川普仍然是唯一公开表示有兴趣在2024年竞选白宫的潜在共和党候选人，而其他候选人的支持度都远低于他。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本周亦将在 CPAC 上发言，其中包括德桑蒂斯、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洛姆、前国务卿曼克蓬佩奥和参议员特德克鲁兹等。而民主党人将此高调活动视为共和党内的竞争，但实际的展现是不是共和党内囊括了更多有能力的人物呢？以向现任和前任民选官员、作家、活动家和其他保守派人士讲话呢？相信这个亦是民主党人最关切的。四、草根民意调查结果将告诉我们2024年的情况。共和党大会的草根民意调查一直对一些最保守的共和党人，包括很多川普最热心的支持者，在2024年的提名竞争前的立场提供一些提示。在去年的会议上进行的草根民调发现，川普是与会者中2024年提名的最大热门，而德桑蒂斯则远远落后于第二名。有 68% 希望川普在2024年再次参选。加拿大联邦法院今年一月首次称中共侨办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并以此驳回了两名中国公民的移民上诉。加拿大驻北京的前外交官伯顿表示，这次加拿大开了一个极好的先例。根据法院判决书，中国人张勇和妻子高玉霞申请团聚移民，由已入籍的女儿担保，结果遭到拒绝。因为他在中共侨办工作20年，退休前在侨办担任高级行政职务，被拒后，张勇夫妇要求联邦法院进行司法复核。联邦法官范罗切斯特认为移民官的决定没问题，并称鉴于所获得的证据，得出中共侨办参与间谍活动的结论是合理的。他表示有理由相信侨办从事了违背加拿大利益的间谍活动。拒绝张勇申请的移民官写道，根据公开和可靠信息，侨办对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采取了秘密行动，因此有理由认为那些秘密行动包括了加拿大及其盟国的华人社区，这些行为被认为与加拿大利益相悖。据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伯顿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和骑警就此类中共组织向政府提过建议，但政客们担心会损害中加贸易而压制了这些声音。那些被侨办针对的海外华人大多都很害怕，担心自己和在中国的亲人都不敢公开讲话。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的前会长关卓中对国家邮报说，现在是停止回避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直面中共在加拿大从事间谍活动骚扰持不同政见者的问题了。而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加拿大礼拜三已开始解除对支持货车司机抗议活动而被冻结的200多个银行账户。根据紧急状态法，约有210个账户被冻结，总额约为$800万。该法针对了抗议疫苗令的自由车队支持者而援引的。加拿大财政部助理副部长伊莎贝尔雅克礼拜三告知一个议会委员会，政府现在正在解冻大部分账户。雅克说，加拿大皇家骑警与金融机构分享了信息，我们昨日接到金融机构的通知，他们正在解冻这些账户。而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目前正在就这一问题起诉总理杜鲁多政府，称他在这个时候援引紧急状态法超越了他的权力。曼克顿地区检察官负责对前总统川普及其商业交易的刑事调查的两名主要检察官礼拜三2月23号突然辞职，使调查的前景受到质疑。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的发言人丹尼尔菲尔森证实了海里邓恩和马克波梅兰次的辞职， 他们两人是负责日常调查工作的高级副手，两人都是在前地区检察官小室律师曼斯的领导下从事对川普的调查工作，而布拉格在一月上任时要求他们留下来。菲尔森说，我们对他们的服务表示感谢，并拒绝进一步置评，只是讲调查仲在进行。据《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大陪审团的调查已经停滞，上个月没开庭，而且在布拉格对起诉人川普本人提出质疑后，邓恩和波梅兰次辞职了。恩从未有前总统被指控犯罪的。到目前为止，近三年的调查只导致了对川普的公司、川普组织及其长期财务主管艾伦·维塞尔伯格的税务欺诈提出指控。这些指控涉及租金、汽车付款和学校学费等重附加福利。川普的律师罗伯特·菲斯切蒂在采访中说，我非常高兴，在我看来这项调查已经结束。菲斯切蒂说，布拉格没有跟他谈过调查的状况或对川普的潜在指控，但鉴于星期三的事态发展，这位律师说，检察官似乎已经审查了此案，并向其副手发出了不倾向于起诉的信号。菲斯切蒂说，我的客户没有做错任何事。代表川普案件中作为一名合作证人的前曼哈顿检察官邓肯·莱文说，星期三两检察官的退出预示着未决调查存在重大问题。而维塞尔伯格是这次调查中唯一被指控的人，他对自己在从2005年到2017年收取和未支付170多万美元的障碍福利报酬的指控不认罪。维塞尔伯格和川普组织的律师星期二提交了法庭文件，要求撤销此案。维塞尔伯格的律师认为，检察官办公室将他作为惩罚对象，因为他不愿意背叛前总统。随着远程工作人口增加，人们的居住形态亦在逐渐改变，而抵押贷款利率亦在不断上升，这样使到2022年1月份成为美国的购房者竞争最激烈的一个月，而油价亦在攀升，不过拜登似乎并不真正在乎。根据提供互联网房地产交易经纪服务的上市公司 Redfin 的数据，2022年1月份是美国有史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一个月，大约 70% 的报价都会面临竞标战，而在2021年同期这一比例仅为 60%。 据彭博社报道，近日在纽约市以西约20英里的西奥兰治的一栋挂牌出售的房屋，挂牌价为82.8万美元，就有20多个人投标，估计这栋房屋的最终售价可能会接近100万美元。而不断上升的抵押贷款利率似乎亦没有吓退买家，因为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全现金交易，直至2月17号的一周内，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为 3.92%，高于2021年初的 2.65% 的创纪录低点。抵押贷款利率与国债收益率一同上涨，投资者预计美联储今年将通过数次加息来应对飙升的通胀。根据 Redfin 公司的数据，各大城市的竞争率都很高，而镇屋比独立屋及公寓都抢手。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 80.4%，华盛顿州西雅图 79.7%，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 78.1%， 加州旧金山圣何塞 76.5%。 而因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占全球份额的 17%， 在世界原油出口额中占据 12%， 与沙特阿拉伯不相上下。华尔街各大银行和石油行业高管预计，随着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升级，原油价格可能重回每桶100美元。摩根大通23号表示，若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升级，加上伊朗核协议问题，今年第二季度布伦特原油很可能降至每桶110美元。而上周美国政府公布了美国的 CPI 通胀数据 7.5%， 这个数据创下美国40年来最高值。 拜登却话呢个系资产。一月二十四号，响白宫嘅记者招待会即将结束之时，一个记者问：咁高嘅通胀对美国政府系咪负担？拜登当时忘记咗关咪，直接回咗一句：唔系，更高嘅通胀系一种极好嘅资产。你个蠢货！拜登咁样讲，真系露咗馅啦。通胀对债务前身嘅政府嚟讲，绝对系一项极好嘅资产。通胀高，从美国人民嗰度收到嘅税收就高，就可以用嚟还政府天量嘅债务啦。呢一次新闻同大家播报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粤语嘅内容，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